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一起再来跟我们聊聊心理学。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起在台湾发生的一个冤案，就是谢志宏案。他在今年的6月11号被判无罪定谳，而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被关了19年，而且当中大部分的审判呢，他都被判死刑。为什么在之前都被判死刑，而最后会以无罪定谳呢？这当中就牵扯到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司法过程当中必须要有证据，必须要符合科学的原则。而谢志宏案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整个侦查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办法用够科学的方式来取得证据。那刚好呢，去帮谢志宏翻案的，这正是黄志豪律师他们的团队。所以啊，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连续三周都请黄律师来谈这个案件，分别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谈，为什么这一个19年前这么久以前的一个案件呢，究竟是怎么样去让法官相信这当中有一些不够科学的地方，而最终呢，撤销了他的死刑，变成是无罪的状态。我在跟志豪录这几集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学到了非常多哦，所以接下来呢，这三周我们都会在谈谢志宏案。那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在台湾所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司法的冤案，它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科新法聊天室，我是蔡宇哲，
我是黄志豪律师。
好，那我们今天呢，一刚开始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黄律师呢，他现在开了一个新节目，专门要聊司法心理学在影剧上哦。因为我们之前常常听他在节目里面讲说，哦，看到哪一部戏又想到什么，哪一部戏又想到什么，他是一个戏迷啊，太爱追剧了，所以干脆他也开一个节目。那我们就先让志豪稍微讲一下这个节目。
是是是，感谢蔡老师啊，可以这个让我刚胸口不起来哈。但是主要是这样，确实是因为之前在上蔡老师哦。因为我跟蔡老师合作发想了这个法科新法聊天室、那聊一聊后来发现说、这个剧实在太多，
对，
然后因为反正我就爱司法心理学成痴嘛、我看什么电影跟什么剧，我就想要说、这司法心理学有个议题相关、那个也有议题相关，搞到最后我就开始整理，就整理出一个很大的清单来。那我想说既然是这样，反正我就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也是做成一个播客、
对，
拿来讲跟大家分享。那正好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法科新法聊天室的这个节目可以相互辉映
了，没错，
变成姐妹档、
没错，我们是联盟节目，
我们是联盟、那主要本来就是说，因为蔡老师主要处理就是这个也是应用心理学的部分嘛，
没错、
那司法心理学正好就是一个应用心理学、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关于这个节目啊，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上一集嘛，对不对？
基本上目前是这样安排。
对，
那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看看要再做怎么样的调整，其实都会让大家知道。
对，所以这个节目是法科新法影剧组，
影剧组
是、对，
影剧组。
那我们也会把资料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
对对 对，
大家一定要去订阅哦。
如果可以的话，拜托大家多多爱护这个哇塞心理学啊，然后法科新法系列了。
对，没有错，
因为跟各位播客的伙伴这个讲一下。知识型的节目在台湾实在太弱势
没有错、
谁要听两个中年大叔聊心理学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呵护大家，要呵护一下，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然后如果大家需要我们提升这个垃圾化的含量、我跟蔡老师会努力的，好不好？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聊的题目就刚好是前一阵子才刚定谳的一个本土案例哦。因为我们之前呢、我们谈的都是国外的案例嘛，刚好有一个本土案例。
没错，
那这个案例呢，在我们之前在志豪在谈的时候也都会提到，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有提到归人双尸命案，
是，
或者是谢志宏案，
是，
这都是要在讲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案子。
对，
好，那我们就先让志豪讲一下这个案子的起源是什么。
对，那其实这个案子就像刚刚蔡老师讲的，它是发生在西元2000年，距今其实也20年了哈、快20年了。当时在台南哈归仁地区啊，现在叫归仁区了哈、那当时就是有两个这个其实年纪不算太大的这个青年哈。那他们被怀疑涉入一宗当地的一个先强制性交、后来杀害被害人 接下来又在杀害被害人的现场再杀害另外一个疑似目击者，嗯，所以叫双尸命案，
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嗯，但这个案子呢，这个归人双尸命案在当时19年前可以说轰动一时。各位如果上网去找，你去 Google 归人双尸命案新闻报道，你还可以看到当年的这个报道用的 title，嗯，那蔡老师你就知道当年的我们大记者们的水准跟今天其实没有差太多，都很棒
一贯，
我的意思就是都很好、哦，当年就会说这个什么冷血啊，人魔啊，嗯，然后这个，哦，竟然杀害了两个人等等啊，泯灭人性啊，哦，
对。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说在当时这个重大压力底下，嗯，那 当然这个警政机关检察署也就展开了一连串的追查，
对，
但是追查的结果其实很快就锁定了当地被认为是这个所谓应该说比较感觉上比较不务正业，嗯啊，的两个人，一个呢是郭先生，那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本案的这个冤案男主角谢志宏，
哦，
我跟他认识，所以我叫阿宏，嗯哦，那他们两个很快就被分别侦讯，嗯，侦讯了之后呢，我们别的不讲，因为这个双尸命案加上有那个被害人，是先被强制性交之后才被杀嘛，嗯，那后来这个另外一个老农夫，他就直接以可能是目击者身份被杀，前面的被害人被杀了48刀，
哇，
48刀哈，其实是
真的是很惨，
是相当残酷的哈。嗯，那所以说，哦，一开头忘了讲，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节目有点限制级，因为这集有点暴力内容，不好意思，真实案例。那这个张姓的这个农夫呢，很不幸，嗯，他就是5刀6个伤口、嗯嗯，但是当年的见识水准坦白讲可能比较没有现在那么严谨，嗯，所以当年的刀术，当年致命伤口的认定方式，嗯，当年的这个从哪里先下刀，其实到后来我们在今天的标准来看判断上好像都有一些问题，
嗯，有出入，
对，嗯，但是无论如何呢，刀伤致死就是确定的，嗯，但是这个案子悬在什么地方呢？悬在两个共同被告其实一开始都被认为是蓄意预谋嘛，嗯，做这个事情，问题是两个人其实不熟，
两个人不熟，
不熟，
他们不是一起出现在那个地方，
他们应该说是当天电话才约，哦，约了之后呢，因为其实像谢志宏他可能就是说那时候在当这个日本料理店厨房学徒，嗯，那下了班晚上10点半11点，那就想说跟今天的青年朋友们一样要夜冲嘛，嗯嗯嗯，啊，当年没有夜冲 KTV， 当年可能就是说喝啤酒然后 去打撞球什么的，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跟郭约了之后两个人其实也没有特别什么交情，
对，
那郭跟谢他们就各骑各的机车啊，嗯，骑到了这个台南的后壁后边这个区域啊，嗯，在便利商店前面就看到了这第一名被害者这位女生，嗯啊，那郭的个性呢其实是我们后续会再提到这个问题，郭先生的个性啊，现在回溯从证据来看似乎是比较有侵略性跟攻击性的，嗯，所以当时他们上前去跟这个女生去搭讪的时候，其实谢从头到尾他就是点点的边啊，
他是在后面的，就很像 小弟一样，
有点像小弟，嗯，对，他就是有个距离，然后就在后面在旁边在那边看，啊，那上去，嗯，去采取行动就是郭先生，嗯，那上去搭讪的时候这位小姐就本来也就是说啊，没有啊，我在等我朋友啊，我朋友姓王啊，嗯，什么他要骑车来跟我碰面这样啊，但后来也熬不过之后就上了郭先生的车， 没想到这一上车呢就造就了他这个相当不幸的命运了哈。那后来这个案件其实急转直下，就变成说郭先生载了他之后，谢就跟在后面，阿宏跟在后面，嗯啊，三个人两台车嘛，然后上郭先生的车，嗯，途中曾经有一度呢，这个女生就说她要回去这个跟这个她的朋友王先生碰面，嗯啊，后来也确实有碰面，变成三台车四个人走了一段之后，后来王先生先走了，嗯哼，又回到两台的三个人状态，嗯，这个时候郭先生就起了一个意念，嗯，要把这个他的自己的看法是说他要把这个被害人当作女朋友了。
OK，
但实际上当时应该就是再回去郭先生他所住的这个住所，嗯， 二楼的地方予以这个强制性交，跟他性侵害了。那当然，郭先生他可能就是辩驳说没有啊，那他自愿的，我们是男女朋友哈。但是其实坦白讲，我们后来从证据看起来，这个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那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里面，谢的角色一直，阿红的角色一直就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这件事情，大家本来以为就是说好像没什么，他没参与，对不对？
对。
可是蔡老师，你知道吗？旁观者这件事情后来造成了法官非他判断这个案子非常大的影响。
哦，
这个案子几乎旁观者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害了阿红，关了19年，被认为是一宗奸杀案跟一宗杀人案共同主谋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法官觉得说啊，你也在旁边，那应该你也有事，你也有干，对就对就
对。但是我说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心态的问题啊。就是说审判决策者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如何去看在这个案件里面的人，当有一个人提出的抗辩就是说我没做啊，我是真的没做，那这个话其实是可信的。为什么可信呢？我讲哈，蔡老师，我们您是念科学的，那我是念法律的哈，我们都讲求证据。
没错，
没有证据你没办法做出推论，对不对？
对。
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先来跟播客伙伴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证据。好，当两个人都死了之后，当两个人被逮捕之后，现场所有找出来的证据只有以下几项。第一个，加害人郭先生的精液，
对，
有在被害者身上找到，就是这个女生身上有找到。
是，
好，那刀子上的血迹也符合被害人的血迹。郭先生也自认他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刚刚讲这几件事他有做哈。但是郭先生的证词呢，从一开始所招认以他为主，到后来完全变成是以谢志宏为主，这中间就有好多版本的变化。
所以他后来说这是谢志宏杀的，不是他杀的。
对，他应该他的正确讲法是说，我跟他抬龟得案了啦。
哦，也是行为一度
拢是一啦。啊，他的那但是问题就是他反过来看，谢志宏没有动机嘛。那这个案件里面，到底有哪些物证？对，我们刚刚看的都是物证嘛，那显然证据就是有对郭先生不利，所以他也都没有主张自己没做。但是本案里面有哪些物证对谢志宏不利呢？我跟蔡老师报告，零，
完全没有，
没有指纹，没有 DNA， 没有精液。当天晚上谢志宏身上所穿的衣服、裤子、蓝白拖，他所骑的机车挡板。踩脚处，然后那个机车不是会有
龙头
把手啊？里面把手会有勾吗？
连那个都测了，
全部都去踩，没有血迹反应，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他跟被害者连接在一起，
okay，
所以物证是零。
嗯，
唯二对他不利的证据，第一个是同案被告郭先生说他有做。
哦，那就严重了。
And high 啊 ，And high 啊，因为这种东西在我们法律上叫公诉证据 testimony 嘛，就是人家说你有做哈。那其实法律人像以前大法官他们也知道说，这个公诉证据有些时候靠不住了，因为有些时候一个人 A 指证另外一个人 B， 他可能有各种理由啊。那你怎么知道他的动机真的是为了正义或者发现真相？有可能为了减刑啊，有可能为了某种无知的理由，就是说呵呵哦，今天我拖你吧，你也不要想跑，大家都卖照，我戏你我的戏，这个也是 常见的状况。所以公诉证据是第一个对谢志宏不利的证据，物证是零。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后来有一件很怪异的事情。郭俊伟呢，在当年19年前、就开始采用测谎。那其实跟蔡老师报告，我们到今天还是很爱测谎。
测谎，对啊，大家觉得你测看看，测谎就知道了。
有种就测看看，但是我们之前也有跟各位播客伙伴报告过了，没事不要乱测。因为呢，有功无心有怕跑爱赔，你测没过你就改戏，
对，
你测过了法院不会用，通常是这样，所以不要乱测，好不好？测谎这个部分，郭俊伟连测两次通过
，OK，
但是没有人弄清楚他为什么连测两次哦，就等于隔连续两天测两次。当我们律师团要去调第一次的记录的时候，调不到，
没有记录。
对啊，但是老师你一定知道嘛？
那是生理讯号啊，讯号怎么会没有记录呢？
很简单， 有可能当时疏忽了。
Okay.
我宁可善意的相信，就是当时疏忽没有保存。嗯、可是蔡老师，您是心理学家，一定也理解测谎的机制嘛，对不对？嗯、假设我第一天先假设了哈，公堂之上假设一下，我第一天先 practice，、嗯、
对，
题库给我，我第一天先问，那、啊、结果第一天没过，对不对哈、嗯？我这个把它作废掉。第二天我再来问同一套问题呢，嗯、那我就有机会可以所谓的 beat the polygraph， 打败测谎仪、嗯。那这个是，那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这样讲，因为我们都调不到、嗯。但是连续两次的测谎是在记录上的。嗯、你为什么连续测两次，没有人可以解释？第二次郭俊伟通过了，里面就回答了两个关键问题、嗯。一个问题就是说谢志荣有没有参与？有
有。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说几个人动手的？两个。
OK，
好，技能条谢志宏和苗文德就定了。
对，
好，所以这是第二个对谢志宏不利的证据。Uh-huh. 第三个对谢志宏不利的证据来自哪里呢？来自谢志宏本人。
哦、oh? ，
当时被逮捕之后，一开始哈他是没有律师在场的。
嗯，
好，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底下呢，那我们律师团也去调了当时的，尽可能想要去调还原当时的情况。嗯。那后来谢志宏其实就有主张说，在当时他是被迫，要讲出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啊。我们后来也是没有查到证据可以确认说他确实有被刑求，但是无论如何，当时他所遭受到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为什么双尸命案。当年二十年前民风还算淳朴，而且在台南归人、嗯、另外一个检警的破案压力山大海大、嗯、非常大哈。那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后来得到的这个证据显示，大概警方能够做的都做了、嗯、有没有刑求我是真的不知道，
对，
但能够做的口头上的都讲了、
嗯、哼，
最常见的例如说你就讲一讲，不管怎么你就交代清楚、
法官会还你清白，
第二、欸、蔡老师学会了，检察官会还你清白，那包青天你是不知道你、就是会还你清白，不是你做的不要紧、你就说就好了，不要在那边陪吧，听不要在那边受苦、好，那谢志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象，就是说、欸、我今天是文天祥还是岳飞，对不对、我是007说 James Bond 好了，打死我也不招，对吧？對，我哪清白，我怎么招？错了，
嗯，
我个人很怕痛哈。那
对，
我在那种环境底下，坦白讲，我觉得要不招很难。
嗯、
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个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我先度过再说。
嗯嗯，
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在自白的部分。总而言之，他招了，
嗯，
但招了之后呢，等到律师后来一来。但一开始说要请律师哦，他说没有律师在场，我这样讲会出问题啊。
嗯，
警察说不会啦，哦，现在在警察局没有什么律师的问题啦。哦，你公公哎，当然我要带你请阿郎哈。后来律师来之后，他立刻跟律师讲说，我刚刚讲的话其实不是我的本意啊。
哦，
那律师直接就质疑了，这个记录都有哦。哦，当时的律师提出来质疑，律师很尽职，是质疑的记录都有。可是。在法律体系里面是这样，你一旦讲过一次对你自己不利的陈述，很容易就把自己埋葬了。
对，
那所以本案对谢志宏不利的证据就这三件，
三个
没有了、这三件是什么？共同被告对他不利的公诉，
对，
测谎、然后第三个是自白，
嗯，
就这三件事情。就因为这三件事情，一直除了有一次被判无罪以外，
嗯，
其他都是死刑。
哇，
死刑上诉撤销发回，死刑上诉撤销发回，更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一直一直审一直审，一个人的人生19年，
嗯哼，
就在里面这样子。
哇，所以他现在应该也是30-40岁了吧？
对啊，我就说进去是个少年人，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哇，所以这个案件啊，因为我记得在前一阵子他最后公告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之前都是死刑嘛，
对，都死刑，
那现在突然变成定验，而且是无罪，
无罪定验，
对，所以他当中显然的是法官采信了某一些非常可靠的一些证据，或者是一些条 言论嘛，就是说，哎，他这个应该是可信的。
其实这个案子哈，这个案子在台南，我们之所以可以谈，因为它是公开资讯，而且已经判决确定了哈，因为这个是我们法律的伦理啦。这个案件其实真的是要感佩审判的法官，三位法官之外哈，也只能说运气太好。哦，当然我们这些律师也是想办法，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而且是很有非常有 sense 的检察官，林检察官。
对，
那在之前其实我们在司改国事会遇到的时候也跟他讲说，林检，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冤啊，你看看卷宗，看能不能考虑一下。那因为对检察官来讲，依法他们有所谓的客观义务嘛，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真的有问题，你也是要帮忙嘛。那他看了看，后来他就觉得说，好像怪怪的。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才开始去讨论这个案子的观点，后来开始调证据。那这个案子坦白讲，后来真的是就一个冤案哈，一百件看能不能成就一件了，所以这一件其实有点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最后呢，我们这个案子其实它的案号就是108年度的再制第一号哈，在最近确定了，就是说检察官这边当然也没有上诉。那我们就讲说，如果不是检察官跟律师团同时为了救这个被告谢志宏提起这个再审申请，如果不是我们运气好，遇到了这一庭的法官非常的尊重证据法则。
对，
我等一下会解释，因为这个这一庭的法官他很有 sense， 他科学的 sense 非常好。他尊重证据法则，也尊重科学。我觉得搞不好阿宏今天还在里面蹲。哇，真正是好判理文。
对，
好运的就是已经判完就完了会。
其实司法不应该这个样子的嘛，司法应该是要大家都应该都要尊重证据法则才对，
理论上是这样啊。可是蔡老师，我也跟你们报告，我这意思不是怪法官、检察官，但他们真的太辛苦。
对了，
案件太多，
对，
那人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那回到这个案子了，其实后来你看他跟郭俊伟就都被判死刑嘛，然后死刑就关到现在，关到前一阵子到我们再审申请开启再审，那他才停止执行，就暂时可以出来。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了我们提到，就是说几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议题。
对，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拿这个时间哈，拿我们法客心法聊天室的时段来聊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大概可以作为台湾司法心理学的，特别是侦查心理学跟审判心理学的一个里程碑的讨论。
对，非常重要。
对，那这里面有涉及三个议题，真的是以前没有人讨论过。第一个就是说被告的自白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慢慢知道说，好像不一定100%可靠。
对，
法律里面也有这样的规定去跟你讲说，被告所谓的自白一定就是自己陈述对自己不利的犯罪事实嘛。
是，
那法律也跟你讲说，不得以被告的自白作为认定他犯罪的唯一证据。
OK，
还需要去找其他证据来加以补强。
对，
好，但是什么证据加以补强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言人人书嘛，大概共和弄不赶快。所以有些法庭可能就重权说，你自白不能做证据，我随便另外再找个证人来讲。也可以当证据吧，就补强了。
对，
所以这个法则一直在实务上它容易被规避。
对，
容易避开。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庭对于被告的自白采取一个科学性的观点，他承认了人有可能在没有做的情况底下得到虚假自白。False confession 这个事情。
所以在之前谢志宏被判死刑是因为在他的笔录当中他承认了他有做，
没错。
OK，
然后共同被告也指证他有做，然后测谎也发现好像共同被告有两个问题回答的内容都被测谎结果说通过。
对啊，那这样子如果我断章取义来看这一段的话啊，他说他有做，他另外一个也说他有做，而且测谎过了，他就是有做啊。
对，
那你们怎么说服法官说，这个自白是有问题的？
其实应该说从这第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其实就花了相当的时间先跟法院去介绍所谓的虚假自白这个概念。因为坦白讲法律人都读过，但是我认为我们法律人有个 无法身历其境的悲哀，就是说我们永远没办法理解被告或者是嫌疑犯的心情。
嗯，对，
只因为你被称为被告或嫌疑犯，
对，
还不代表你就一定有罪。
嗯，
因为我们总是有无罪推定，虽然大家都不喜欢啦，但是我们总是有无罪推定原则。
嗯，
可是当我们这些法官、律师、检察官高高坐在台上，或者在我吹冷气的办公室里面看着卷宗的时候，当被告抗辩，他说我这个自白是被逼的，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一种厌恶或者觉得麻烦的反应，就是说啊，他这人被在你逼，
对
不？营营假扮营营，警察都会来行。
你自己讲的 啊，
你自己讲的，又没人逼你哈、嗯。既然是你自己讲的，你为什么要讲对自己不利的话？
对啊，
没道理嘛，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司法心理学讲说，它第一个最大的偏误是我们认为人无论如何基于自利心，
嗯
，self interest 都不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
对，
可是。研究了这么多的冤案下来，不管是在我们台湾或者在美国或欧陆各国，都发现人会、
嗯、
而且人会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
嗯、哼
非常多、
嗯、
所以以前我们在讲什么、欸、什么、欸、若为清白故，性命亦可抛、
欸、
坦白讲胡烂抱歉，我这样我又讲话比较粗一点，喉兰哎，
对啊，
喉兰那只存在诶、欸、神话故事、啊，
正气正气凛然的人，
正气凛然。
我只是平凡人，我没有办法。
其实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平凡人。
对，
那所以像这个虚假自白 （false confession） 这件事情，正好对应到谢志宏案第一个司法心理学议题，嗯、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在刑案里面、
嗯、
因为种种的力量、啊、这个力量不一定要人家打你、哦
嗯、
可能我只是因为被拘留在这边很臭很冷压、嗯、力很大看不到我的小孩看不到我的妻子看不到我的家人我觉得没有明天我觉得没有希望、
嗯、
那这个时候当有经验的警官切进来他都不用动手、
嗯、
他只要一黑一白记得我们谈过李德侦讯法吗？
对对对对，
你当我当坏警官，我先凶他，凶完之后，蔡老师你当好警官，
你就讲一讲啊。
哎呦，你公公哎，我知道，我也知道你那时候是被逼的啦。好、哦、啊，你个笑脸不带机啦，
嗯、
你跟高带带哈，我们都会帮你跟检察官求情。
对，
我刚刚讲的那三句话，正好是李德侦讯法的四阶段十二个步骤里面最常用的方式。
嗯哼。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大事化小，
对，
让你觉得说我是你的友方，让你觉得说我会为你着想、
嗯、
让你误以为我要跟检察官求情、
嗯、
可是蔡老师你知道吗，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资格跟检察官求情啊。
对啊，
决定你的犯罪事实跟量刑要多重 起诉的罪名多重的是检察官、
对，
警察对于这个是没有智慧余地啦。
Yeah.
所以虚假自白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欸、人真的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吗？如果是的话、嗯、是因为什么力量、
嗯、
一定要叫打吗？我们在刑事诉讼法156条有一个东西叫做不正方法取得的被告公诉、
嗯、
不正方法依照打开的猛攻一定要打吗、
嗯、
一定要像那个什么以前有个雷洛有没有、
哦、对，
要大胸口碎大石吗、嗯、要用什么电话用钉锤打脚板吗？
不用，
其实不用、
嗯、
很多人单单只是因为被囚禁，
对，
被隔绝外援，失去时间空间定向感、
嗯、
造成一个绝望的环境他就糟了、嗯、而这个糟了要加引号，这个糟了并不代表他讲的就是事实，
对，
代表的是什么？他撑不住了，
OK，
他想要离开这个环境，想疯了。
Okay.
那你能让我离开，我什么都讲了。
Uh-huh.
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嗯，就曾经有非常多有效的一个侦讯手法。所谓的有效，指的是拿得到答案。
嗯嗯嗯，
但所谓的有效，不代表拿得到真的答案。
真的答案，
那例如说，我们心理学最常见的嘛 ，sleep deprivation。
对啊，不让他睡。
麦捆，对、嗯、我就是你要睡着的时候，我就用光照你，
嗯，
要把你吊起来、嗯，我也不杀你，我让你坐在要坏掉的三角椅上，
对，
48个小时不准睡，用光照你，用冷水滴你，然后不断的干扰你，巨大的声响、嗯，到了48小时之后，我都不用动你一根汗毛，
嗯，
你会哭着想要招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那这是事实啊， 所以虚假自白这件事情哈，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在司法体系里面的风险异常异常的高。
嗯哼，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一个侦讯环境哈，它本质上是一个高压环境。
对。
台湾的警政体系的设计基本上跟日本非常接近。
嗯，
那我曾经问过日本的辩护士朋友律师朋友，就是说，哎，我看那个什么日剧啊，刑事专门律师 99.9 哈，里面讲说你们那个警察都是除了会给那个犯人订猪排饭之外，常常动不动给人家扫椅脚，让他跌倒，然后关起来不让他跟律师讲话，然后没有窗户，没有时钟，真的还假的？他说：“哦，那个演的算客气啊，
真的。”
他说：“那个演的算客气，
算客气，
也算客气了哈。”那当然，他说现代的方法已经不再直接打了，
嗯 嗯，
但是因为日本缺乏所谓的这个侦讯可视化，就看不到，
对，
律师看不到当事人在侦讯室里的状况，
真的哦，
日本是相对落后的，对我们来讲，
哦 okay，
所以他就 complain 说你们台湾好很多了，好不好？你律师还可以赔，赔至少就可以确认他不要被撞墙
啊，
撞桌子、扫椅脚。我们日本律师不能赔
，OK，
欸，他只能在侦讯完之后再另外出来跟我们会面。
Uh-huh.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高压
对
造就了虚假自白的，
okay，
可能性就会严重增加。那根据研究其实指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司法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案件里面如果出现了自白，这个案件被判有罪的几率是70%以上起跳。
70%，
我讲的是只有自白，
嗯，
都没有其他证据，
没有其他证据，只要我承认，
对，包括职业法官在内或者陪审团，横跨两种制度，台湾好像要走国民参与审判嘛，
嗯，
不管是法官或陪审团，它的几率就是70%以上。
Okay，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这一点就是利啊，
对啊，
就问你啊，
你都承认了，
你都认了，要不然是谁，但是问题是我们把这个事实翻一，刚刚是审判者的决策历程嘛，
对对对，
你翻一面从被告的角度来看，
嗯，
被告并不知道他一招了之后大家就有一个锚定的效应了，
对，
他只会觉得说，第一个你看我被问那么多次，警巡一次，警巡一次两次，然后检察官前面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到了法院又问，然后延押的时候又问，然后法官准备程序又问，我只要后面讲实话就好了，
哦，
我前面为什么要讨皮痛，
对，
我想要被特普一天，那再加上可能有一些警察同仁，
嗯，
为了高度的正义感想要破案，
嗯，
或者是上级的压力，
嗯，
让他们觉得说我要尽量的劝诱这个嫌犯认罪，为了让他认罪，对，就是这四个字，
突破心防啦，对，
我被他突破心防，那这正是后来发展出里德侦讯法，
嗯
，read technique 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
Okay，
为了要突破心防，
嗯，
突破心防的前提在心理学上指的是把嫌犯当作是有罪人来处理。
哦，我们不是把他当成无罪的，而是我们已经先假设他有罪，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去问他，直到他说好，对，是我干的。
所以这也就变成另外一个心理学问题嘛。
嗯，
我们叫肯证偏误、确认偏误。
对啊，
但是这个偏误会一直延续，警察这边有了，先设了箭，然后画靶。嗯，这个靶送到检察官那边的时候，检察官就觉得说合理 啊都招了啊，
对啊，
啊检察官也是很有正义感，他一定会问警察说，啊，你们有没有乱来，
啊，
警察当然也没啊我怕的我没来啊，欸哦，他在你说的好，嗯，没有乱来，哦，好，那我就签了，
对，
来问问了之后就发现说，欸，果然，
嗯，
跟那时候讲的一样，
嗯
哦，那如果讲的不一样怎么办呢？检察官这时候有可能会勃然大怒嘛，
对，
你的意思是警察打你吗？你在我这边是拒绝，你要知道哦，你不要做伪证，哦，或怎么样的情况，就开始会去问他嘛。嗯，
对，
一这样子威吓底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检察官要找他麻烦，
嗯嗯嗯，
但是被告求有可能就 guilt， 就是说
怕，
对，然后我就维持现在的讲法，
嗯，
到法官那边再改。
嗯，
于是因相成，这个情况就变成 自白的效力一直延续到审判中，虚假自白就这样子去影响了他整个判断了。我们现在都讲说两年之后台湾要进行国民参与审判嘛，
对对，
我是很担心嘛，担心什么呢？担心说到底有多少的国民可以，当这个案件出现自白的时候，有多少的台湾人民可以理性的思考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科学的证据。
对，
那就是自白其实有非常多外力的干扰，
干扰
或者是非真实性的风险。
对，
所以我们才讲嘛，你一个案子大概都在做一块 CSI 有没有，
对
啊，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司法心理学的有趣意义的 CSI 效应啦，在美国他们都相信 CSI 很神，那么 CSI 什么都可以找出来，其实没有，CSI 也有很多的误差，但是呢我们一直强调说一个案件里面不能只靠供述，
供述，
你不能跟他听人讲嘛，
对，
你也必须要看看说，哎，你的供述证据，我不要跟其他的供述搭配哦，因为供述跟供述搭配就像是谢志宏案嘛，
对，
你自己认了，你的共同被告也认说你有啊，就是补强嘛，
对，
所以你该死啊，嗯哼，供述证据的搭配其实不应该跟供述证据坐在一起，
对，没错，
因为蔡老师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认知功能其实很脆弱，记忆、知觉，
对，
推论，乃至于你的动机的形成，到最后真正言辞语言说出来，这里面太多问题，那这样的证据用来做一个勾稽很危险，如果你要去对一个被告的自白做研究，或者我们做心理学上我们去 verify，
对，
我们去 test 这个 hypothesis 这个假说，去检证它的时候用什么，用物证，
对，
所以我才讲说谢志宏这个案件在19年之前曾经有一审的法官判他无罪，那个法官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勇气的法官，
真的，
他看了这个案件说，哎，
那没见骨，
没见骨啊，你给我破案了，怎么可能判得下去，但很不幸的别审的法官判
OK，
而且判死刑毫不迟疑，那这当然背后有很多系统性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回到这个虚假自白这个部分，其实就跟各位播客的伙伴去讲这个虚假自白的影响，非常大，
对，
而且不只是对他自己案情的影响哦，虚假自白对于其他未确定的物理证据也会出现污染效应哦。我们的心理学学者研究之后发现，就是说哈，如果今天在一个案件里面，你把这个案件的物证送验，在送验的同时告诉这个检验者说，这个案件已经有自白了
，OK，
嫌犯 A 都认了，但是我们程序还是要跑，你帮我照起来，看这指纹是不是一 A，好，验出来对的几率 ，match 的几率会提高很多
，OK，
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也是跟大家讲说，所谓的科学这件事情，有些时候不是新技术了，而是说我们如何去检验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OK， 好，那虚假自白的问题虽然之前有提过，不过刚刚至少用更详细的方法来跟大家说明说，为什么我们会非常在意就是自白这或者供述这件事情不能当作是唯一的证据。不过你刚刚讲了那么多啊，我还是好奇的是，好，虽然你已经说服法官说虚假自白是有可能的嘛，对对，谢志宏当初的虽然承认了，可是他当时可能是被迫的，但是你有什么证据告诉法官说，哎，他的确是因为什么所以才做出去，
这个就要感谢检察官，因为我们的难处在于说律师，就算能调查其实我们的能力很有限，
对，
讲句难听话，我今天跑去归仁分局跟他说，哎，谢德西尊，你们当时在那个侦讯谢志宏录音带也没有啊，调不啊，录音带通通拿出来好不好，你谁啊，谁鸟你啊，对不对，但是我们
律师不能跟他
不行，我可以透过法院申请
OK，
但是有时候很玄妙的是我们要申请的录音录影带就因为那莉风灾921大地
震
然后硬碟容量或者是断电等等就是不见了
OK，
那但是检察官 去调的时候
就
会有
OK
就会有、那本案我就要讲说真的是运气好，我们遇到这个检察官他非常认真，他在听出他在听到这个卷宗里面这个疑点之后，他去跟警察局调，法院也准许我们去调，除了调当时侦讯的这个录音带之外，他居然还检察官亲自跑到分局去，把当年的档案卷宗拿出来，找出了一份当时警方隐匿没有呈报的行踪交代稿。
哇，还有隐匿没有呈报的资料哦。
没错。
哇。
啊，检察官一看到就会了起来啊，洪威宏他就整个人 就觉得说搞什么鬼，这个东西当年这么正，因为这个行踪交代稿是当时谢志宏可能在比较没有受到外力的干扰底下自己写的，
说他去哪里他去哪里，
有点像是书面自白的一个，我当时当晚几点啊跟谁后来做了什么，那这个东西显然就对他自己是有利的，
对，
因为他是没有参与的，
对，
跟他的自白就相反了吧
OK
那结果警察把他的自白笔录交出去了，
对，
行踪交代稿呢
没交，
不知什么缘故没有拿出去，
所以那个行踪交代表不是必要的，他可以不交是这样吗？
我坦白讲我不认为是这样
OK
但是因为第一个当年大家破案应该是
压力大，对，
因为这种重大瞩目案件我跟蔡老师报告，现在到现在到今天为止只要是重大瞩目案件检警的压力
都
三大，
对
啊，警察局局长啦，然后警政署长啦，主任检察官啦，法务部长啦，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执政团队的污点啊，你赶快把它处理掉啊！36小时限令破案，依照我们警察听的说，我限你48小时破案，
然后就立刻破了。
哦，那这个其实就会出问题。
OK，
加压力给第一线的检警同仁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它只会造成案件品质的下降。
对，呵呵，
但是当年呢，我认为因为这个政治因素，那重大瞩目案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到今天还是啊。
对，
你看华山分尸案，
对，也是很快嘛，
立刻就破了。但是也是疑点重重啊，
所以也刚刚也就是说，虽然他的自白有承认，可是那个检察官有发现，他其实行踪
交
代表跟他的自白其实是相反的，
对，
所以也就是
说而且还没交，
也就是说可能就是警方隐匿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不小心漏掉，这个我们都只能做假设了，
对，
但是当我们这个检察官其实他是高检署的林检察官，他发现之后他就直接说来这个东西我要带到法庭去
OK，
那他就提出来，那我们辩方就拿到了，法官也看到了，那基本上三方就是大家都震惊嘛，想说哇靠，这多么重要的证据当年没有经历了这么多审级都没有，你今天拿出来那所以检察官对这件事情来讲，他其实本人就是也非常的生气，他说警察这样做其实害了国家的形象，
对，
有点可惜啊。
所以自白这件事情就主要是因为这个行踪交代表，所以变成是平反吗？或者是比较认为
我们的状况是这样子，再审一开启，他其实还是按照原本事实审的标准，所以检方就必须要负担证明被告有罪到达超越合理怀疑的地步。
OK，
你换成统计数据上的证明力比重来看，可能就是92%、95%或98%，达到所谓的 conviction， 就是确信，
对对 对，
一定就是他，没有别人了。但是对于我们律师团来讲呢，我们律师的策略就会是说，我要把它打掉。
对，
所以我们对法院提出虚假自白的理论，那法院他们在听，检察官在听，检察官又提出了一个行踪交代稿跟自白有冲突，而且警方未曾提出这件事情，这两点一结合，法官那边就开始会觉得说，那这样子这个还能自白还能拿来证明他有罪吗？
可信度可能就
怀疑咯，那一有怀疑的情况，其实法律上就只能做对被告有利的推论了。
对，
这真的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不是什么袒护坏人，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的规定
都是如此。罪疑为利被告，罪疑为轻。
OK，
必须这样子。所以 虚假自白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后来法院在判决里面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去把它打掉。他就认为说，哎，如果照行踪交代稿，照这个自白的理论这样来看，庞珠当时的情况以及所有的证据，加上谢志荣跟律师讲的这些东西啊，他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警询，警察询问时候的笔录大概都不可信。
对，
他认为自己有犯罪的自白也不可采。
哦，对，因为你刚刚有讲律师一到场的时候，他就有说刚刚他讲的其实不是他的本意嘛，
啊，
对不
对？对啊。
哦呀，的确，因为从你刚刚讲的这两件事情听起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他虽然有承认，而且另外一个共同被告也说他有干，但是明显的就是证据都不上嘛，
对，
而且当中是有问题的，
确实是这样子。
OK，
对，所以这个案件的第一个重要的司法心理学争点，被告的自白，他的效力，以及有没有可能是虚假自白这件事，我们就靠着这样子，检辩双方的合作，
对，
那让法官得到了一个新证，就是说，自白不可采。警询的时候这个内容应该没办法拿来作为对他有利的一个判断，有罪的一个判断。
对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针对谢志宏案，然后再谈虚假自白这一件事情。那就像刚刚志豪前面有把整个案件描述得很清楚，因为他后面还有其他的东西要讨论，但是我想光这一集我们先谈虚假自白，就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原来整个司法过程当中没有那么简单啊，每一次做笔录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影响。
真的，
那我们乡民或者是我们就是看新闻的人或者是法官都会觉得说，反正你清白你就应该要说自己没有干嘛，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那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
那个压力很大。
对，
然后那个侦讯的过程我认为对所有人来讲其实都是痛苦的。
真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因为避免我们一次讲太多然后大家资讯太爆炸，那我们下一次呢会再继续就谢志宏案，因为他这个案件有太多可以谈的，
是
我们再来谈其他的在司法心理学当中可以聊的点。
好的，
我们一样再来分析。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咯，拜拜。
谢谢各位，拜拜。